庄园农场的琼斯先生过夜前倒是把鸡舍一一上了锁，可实在因为酒喝得太多，还有好些旁门小洞却忘了关上。他打着趔趄走过院子，手里提的一盏灯的环状光影也跟着晃来荡去。一进后门，赶紧甩腿踢掉脚上的靴子，先从洗碗间的啤酒桶里汲取了这天的最后一杯，然后往琼斯太太已经在那儿打呼噜的床上走去。卧室里的灯光刚一熄灭，一阵轻微的响动顿时席卷农场里所有的圈棚旧舍。日间就已有所传闻，说是老少小也就是那头曾经获奖的公猪，头天夜里做了个奇怪的梦，想要讲给别的动物听听。此前已经约定，但等拿得稳，琼斯先生不会来搅局了，所有的动物马上到大谷仓集合。老少小在农场里可真可谓德高望重，每一只动物都不惜少睡个把小时，十分乐意来听听他要讲些什么。大谷仓的一端有个稍显隆起的平台，少校已然给安稳在那儿铺了干草的一张床上，从梁上挂下来的一盏灯就在他上边，挺舒坦。他有一二十岁了，近来颇有些发福，但他仍不失为一头相貌堂堂的猪，俨然一位睿智的忠厚长者。尽管事实上他的犬牙始终没有长出来，过不了多久，其余的动物也开始陆续到场，并按各自不同的习惯安顿停当。最先来的是三条狗，分别叫做蓝铃铛、杰西和前爪。接着到的几头猪当即在平台前安营扎寨，一些个母鸡栖留在窗台上，有几只鸽子扑棱棱飞上了船子，牛羊们在猪后面趴下来开始倒嚼，两匹拉套干重活的马，一匹叫拳击手，一匹叫子木须，是齐头并进一起来的。他俩走得非常慢，毛茸茸的大蹄子踩到地上时十分小心翼翼，生怕干草里会藏着什么小动物似的。子木须是一匹母性洋溢的壮实雄马，现在步入其中年期，在生育过四胎之后，他再也没能重塑自己昔日的体态风韵。拳击手则是个庞然大物，几乎有六英尺高，论力气顶得上寻常的马两匹合起来那么大，顺着他鼻梁长就白白的一道毛色，使他的相貌总有那么点傻里傻气，而他的智能也确实算不上出类拔萃。不过凭着其坚韧不拔的性格和惊天动地的干劲，他还是到处赢得大家的尊敬。继两匹拉套马之后，到达的是白山羊穆利尔和驴子本杰明，后者在农场里算得上是最资深的动物，脾气也是最坏的。他难得说话，一旦开口通常会发表一些冷嘲热讽的怪论，例如他会说上帝赐给他的尾巴以便驱赶苍蝇，然而他宁愿尾巴和苍蝇都不要，在农场的动物中唯独他从来不笑。倘若被问到这是为什么，他会说他看不出来有什么值得一笑，不过他对拳击手倒是佩服得五体投地，尽管并不公开承认这一点，他俩每一块到果园后面的一小块墓地去共度星期天，互相紧挨着吃草，可就是从来不搭话。现在言归正传，拳击手和子木须两匹马刚趴下来，便有一窝子失去了母亲的小鸭有气无力地牺牲叫着鱼贯而入，一边左顾右盼想找一块他们不至于被踩踏的地方， 子木须用他一条巨大的前腿全当一堵墙，把小鸭子围拢来，于是他们就在这围子里面安身，并且迅即睡着了。临到最后时分，给琼斯先生拉双轮轻便车的莫里，那匹长得挺俊却相当愚蠢的白母马，才故作娇媚状扭摆着腰肢进来，嘴里还嚼着一块方糖。他找了块比较靠前的地儿，开始甩他的白色鬃毛卖桥，指望吸引大家注意扎在他那上面的红缎带。摸了一个来到的是一只猫，他照例环顾四周，先看看哪儿最暖和，最后深深地从拳击手和子木须之间挤了进去。少校讲话时，他从头至尾一直在那里发出轻微的呜噜声，表示心满意足。少校说些什么，他连一句都没在听。现在所有的动物都已到齐，只除了摩西，那是一只驯化了的乌鸦，在后门背后的横木架上睡觉。少校见大伙都已安顿到位，正打起精神来等他发言，便清了一下自己的嗓子，开始说：同志们，你们已经听说昨夜我做了个奇怪的梦，但是关于那个梦我待会儿再谈，我有别的事要说。同志们，我恐怕没有好多个月跟你们在一起了，在我去世之前，我觉得自己有义务把我所获得的智慧传给你们。我这辈子活得够长了，当我独自躺在圈里的时候，曾有很多时间静心思考。我认为自己可以说，我懂得在这片土地上生活，而且懂得不比如今活着的任何动物差。我想要对你们讲的就是这档子事。那么同志们，我们过的究竟是什么日子呢？我们还是实话实说吧，我们的生命是悲惨的、劳苦的和短促的。我们生了下来，供给我们的食物仅仅够维持我们的躯体里始终有一口气，我们当中那些能活下来的就被强迫干活，直到精疲力尽。一旦我们的使用价值到了尽头，我们立马就会遭到骇人听闻的残酷杀戮。在英格兰，动物只要满了一岁，便再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快乐或休闲。在英格兰，动物是没有自由的，动物的一生只有受苦受难受奴役的份儿，这是明摆着的事实。那么这会不会纯粹是自然条件决定的呢？莫非由于我们这儿地穷土薄，没办法让在此居住的生灵过上体面的生活呢？不，同志们，一千个不，一万个不。英格兰的土壤是肥沃的，气候是适宜的，哪怕需要养活的生灵数量远远大于如今在此居住的动物总数，也有能力为他们提供丰饶富足的食物。单单我们这一个农场就养得起12匹马、20条牛、几百只羊，并且能让他们全都活得既舒服又有尊严，那简直是我们目前无法想象的。可我们又为什么总是活得这样窝窝囊囊、可怜巴巴呢？那是因为我们的劳动成果几乎全部被人类从我们身边偷走了。同志们，这就是我们所有问题的答案，它可以归结为简简单单的一个字：人。人是我们仅有的真正仇敌，只要把人赶下台，造成食不果腹和过度劳累的根本原因便可永远铲除。所有生灵中唯独人是光消费不生产的，人不会产奶，不会下蛋，人力气太小，拉不动犁，人跑得不够快，逮不着兔子。然而人却是所有动物的主子，人使唤动物干活，却只给动物少得不能再少的一点回报，仅仅为了不让他们饿死，而其余的部分悉数被人据为己有。我们的劳作耕耘着土壤，我们的粪便给土壤施肥，然而我们中的任何一个， 除了自己身上的一张皮以外，什么也捞不到。我且问问眼前的几头奶牛，过去的一年里头，你们产了几千几万加仑奶呢？这些本该用于哺乳健壮牛犊的奶都到哪里去了？这些奶每一滴都让我们的敌人喝掉了。还有你们这些母鸡，过去一年内你们总共下了多少蛋？这些蛋中间又有多少孵产了小鸡？其余的蛋全部都被卖到市场上去，给琼斯他们带来了钱。还有你，子木须，你生过四只小马，有了他们你原本可以老有所靠，老有所乐。可是他们都在哪儿啊？他们每一只都是刚满一岁就给卖掉的，从此以后哪一只你都休想再见到了。你前后生育过四胎，在地里一贯勤劳苦干，可是这一切又换来什么回报？除了你那份紧巴巴的饲料配额和一间马棚，你还得到过什么？然而即便是我们这种悲惨的生命，也不让走到顺乎自然的尽头。就我自己而言，我并不抱怨，因为我的运气算是不错的。我活了12年，我的孩子共有400多，这才是一头猪顺乎自然的一生。可是没有动物最终能逃脱挨残酷一刀的下场。就说眼下坐在我前面的那几只肥小猪吧，不出一年，你们一个个都将在屠宰前没命的惨叫。如此可怕的厄运一定会临到我们的大家头上。奶牛也罢，猪也罢，鸡也罢，羊也罢，一只也逃不了。即便是马和狗的命也好不到哪儿去。以拳击手为例，一旦你的那些了不起的肌肉失去了原有的努力，琼斯立刻就把你卖给收老弱病马的贩子，让他先宰了你，再把你煮熟了喂猎狐犬。至于狗嘛，等他们老掉了牙，琼斯会在他们脖子上拴一块砖，把他们就近沉入随便哪个水塘。同志们，可见我们这种生活的万恶之源完全在于人类的专制统治，这不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吗？只要摆脱人的统治，我们的劳动成果就是我们自己的了，几乎一夜之间我们就能变得富足自由。那么我们该怎么干呢？毫无疑问，必须白天黑夜连着干，全身心投入工作，为把人类拉下马。同志们，我要传达给你们的信息，那就是造反。我不知道那场造反运动什么时候来临，可能过一个星期，也可能要过100年，但我知道，就像看到我脚下踩着干草一样确信无疑，正义迟早必定会得到伸张。同志们，你们的余生已为日不多，这一点要始终铭记在心。最最要紧的是，必须把我带来的这个信息传给你们的后代，这样代代相传，就能把斗争继续进行下去，直至赢得胜利。要记住，同志们，你们的决心千万不能动摇，切不可让花言巧语把你们引入歧途。要是有谁对你说，人和动物有共同利益，人富即动物富，那都是谎话，绝对听不得。人只为自己谋利益，不为其他任何动物谋利益。我们动物之间在斗争中必须完全团结一致，建立真正的同志情谊。所有的人都是我们的仇敌，所有的动物都是同志。就在此刻，发生了一阵把大伙吓得够呛的骚动。刚才少校发言的时候，有四只大老鼠从他们的洞里爬了出来，后腿和屁股着地坐在那儿听老公猪讲话。在场的几条狗突然发现了他们，老鼠们全靠一个箭步穿回洞里，才得以保住性命。少校举起一只爪子示意保持安静。同志们，他说，这有档子事儿，必须做个决定。像大老鼠和野兔之类非家养的生灵，他们算是我们的朋友还是仇敌？我们就来进行表决。 我把这个问题提交给大会，大老鼠算不算同志？表决当即举行，赞成认大老鼠为同志的占压倒多数，反对者只有四票，即三只狗加一只猫。事后发现，猫既投了反对票，又投了赞成票。少校接着说，要说的我几乎都说了，我只是再次提醒大家，永远牢记你们肩负的责任，对待人类及其举止行为必须持敌视态度，凡是两条腿行走的那就是敌人，凡是四条腿行走或长翅膀的那就是朋友。同样必须记住，在反抗人类的斗争进程中，我们切不可落到去效仿人类的地步，即使你们征服了人类，也不得把他们的恶习继承下来。动物任何时候都不准住在房子里，或睡在床上，或身穿衣服，或喝酒，或吸烟，或接触钱币，或参与买卖。人类所有的习惯都是邪恶的，最最重要的是，动物不得欺压自己的同类。不分强弱，无论咸鱼，我们都是兄弟。凡动物都不可杀任何别的动物，凡动物一律平等。同志们，现在我要把昨夜我做梦的事告诉你们。我没法向你们描述那场梦的情境，那是关于将来人类消亡以后，这片土地会是什么样情景的一个梦，但它令我想起我久已忘怀的一些事情。好多年以前，那时我还是一头小猪，我母亲和另外几头母猪经常唱一支老歌，他们只会哼那歌的曲调，不会唱歌词，只知道开头的六个字。小时候我也学会了哼那曲调，但它从我记忆中消失已经很久很久了。不料昨夜它又回到我的梦中来了，可还有更绝的，那支歌的词儿也回来了。我相信那正是很久很久以前动物们所唱的歌词，后来失传已有好多好多年代。同志们，现在我要把那支歌唱给你们听。我老了，嗓子早已沙哑，不过等我把曲调交给你们以后，你们自己可以更好地唱给自己听。歌的名儿叫《英格兰的森林》。老少校清了一下嗓子开始唱歌，他说的没错，他的嗓子确实已经沙哑，但能唱成这样已经够难为他了。那曲调相当煽情，有些介于克莱门汀和拉库古拉恰之间的那种味道。歌词是这样唱的：英格兰的森林，爱尔兰的森林，无论你属于哪方水土，哪儿出生，都来听我唱一唱未来黄金时代的美好前景。这一天总会来的，无非迟或早，人类的暴政一定要推倒。英格兰的千里沃野将全由生灵们驰骋逍遥，穿透我们鼻孔的铁环必将消亡，玩具也要搬离我们的脊梁，让饺子和马刺永远生锈去吧。狠毒的鞭子再也不可能抽象，大麦和小麦，燕麦和草料，紫木须，糖萝卜，还有豆子嚼，到那天通通都是我们的，富得叫你做梦也想不到。当我们获得自由的那天，英格兰的田野将满是金灿灿的一片，大江小溪的水会变得更清澈，连风儿也吹得你越发心醉酥软。为了那一天，我们都得拼命干，哪怕壮志未酬头先断。无论是牛是马是鹅是火鸡，为了真自由，大家就得多流汗。英格兰的森林，爱尔兰的森林，无论你属于哪方水土，哪儿出生，都来听我唱一唱未来黄金时代的美好前景。这支歌经如此一唱，把动物们推到了无比兴高采烈的亢奋状态，几乎等不及少校唱完，他们自己便都唱开了。就连其中最笨最笨的动物也已学会了曲调和少数几句词儿。 至于像猪和狗那等聪明的，仅用几分钟就把整首歌全背了下来。于是经过不多几次起头之后，整个农场就以惊人和谐的音调爆发出英格兰的生灵大合唱。母牛唱的是哞哞的低音声部，狗的哀叫适用于长腔，羊的咩咩，马的嘶鸣，鸭子的嘎嘎叫，通通各得其所。这首歌可把动物们给逗得不亦乐乎，他们竟一连足足唱了五遍，要是不被打断的话，他们会整夜一直唱下去，而不知东方之将白。遗憾的是，喧闹声吵醒了琼斯先生，他从床上直蹦起来，想搞清楚是不是有狐狸闯进了院子。他抓起随时竖放在他卧室角落里的那杆猎枪，把一发六号铅沙弹向黑暗中射出去，铅丸纷纷嵌入谷仓的墙内。于是这次集会匆匆忙忙作鸟兽散，每一只动物都向着各自的宿处仓皇逃遁，鸟类扑棱棱跃上他们的栖木架，深处在干草栏里存身。整个农场顷刻间便入了梦乡。